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墙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这县令感情厉害着的呢，他真跟秦始皇一样，他的拿手好戏是什么呀？抓人呢，逮谁抓谁，瞅你不顺眼就把你抓起来服徭役。秦始皇这服徭役可最厉害，甚至于把这个监牢里边的犯人全都给弄出来了。啊，还有什么商人，商人啊，在这个秦朝啊，这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个地位非常低下，让人看不起，几乎跟这个奴隶差不多，所以大事小情就找上他们。还有养老女婿，哦，在这个秦始皇当政时候，养老女婿也吃不开啊，不行啊，哎，没地位，别人都看不起。其实这是个正常事儿，哎，老夫妻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远嫁之后自己放心不下，再说身边也没个人照顾，照个养老婿，倒插门的女婿嘛，这个一婿为半子啊，半了儿子，这其实算得了什么呀？在秦始皇那年代不行，立刻抓走。秦始皇全国这一抓，全国抓呀，啊，全国不抓，他那什么陵墓了，又是什么迟到了，长城了，是以及这个五岭等等的，那得多少人修啊？这儿好几十万，那儿好几十万，那时候这个秦国呀，全国的人口也就是2000万左右，几乎让秦始皇啊给抓走了有四分之一。这杨武县令怎么跟他一样呢？哎，你不是抓人吗？我也抓呀。所以当地老百姓也很怕这个县令。哎，这就难怪了。常言说得好啊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哎，你上边喜欢这个，下边肯定闹得特厉害。上梁不正底梁歪嘛，二梁不正垮下来呀。所以今儿这赵高这么一夸这县令，哎，秦始皇很满意啊。以后有机会再提拔吧。始皇帝也没在这儿耽搁，只住了一夜，第二天登城。他呢求药心切，不想在这个路途上多耽搁，急急忙忙继续赶路啊。这个县令啊，像接驾时候一样，率领全城百姓出城十里，哎，跪在地上把这位始皇帝给送走了，他这才算长出了一口气呀。始皇帝的车仗由博浪沙经过，因为地图上标得很清楚，赵高认为啊，这个地方倒还挺近，从这儿啊超过去就得了。等快接近这个博浪沙，赵高有点发傻了，怎么回事？他觉得这个地方很背，哎呦，这地方怎么这么荒凉啊？这博浪沙在哪儿啊？在河南省原阳县南呢。赵高当即吩咐，快把车帘给我打起来，哎，我看看。车帘挑开，赵高探出头来这么一瞅啊，他心里可就打上鼓了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这地点选的不好，这地方是山高林密，地势险恶呀，树木狼林，一眼望不到边呢，是不是走到原始森林来了啊？看那山石啊都特别吓人，立着石头像剑一样，握着石头跟老虎似的，野草烹猴，黄花过膝呀，道路是越走越窄，赵高的汗都下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现在是不是回去？来不及了， 未经圣命准许，你就敢把后队变前队返回阳武县？不回去，这要出点差池，有点差错，我怎么担当得起呢？好多文武百官呐、也都看见这地势了，他们全都藏在车里，窝着身子，低着个脑袋，心里蹦蹦直跳，都不敢往外看了。赵高是炸着胆子看。赵高心想，这么着得了，我把大将张邯由后边调前边来。对，他把这小旗子拿出来，那算指挥旗吧，这那旗子还没摆起来呢，半空中打了个霹雷呀、喊了声昏君拿命来，嗖的一下，由一块巨石后面跳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风驰闪电，只见一眨眼的功夫就接近车仗了，他照准了那个云罗伞下那辆车，一抖手，呜，我的个天，什么呢？黑乎乎的，带着一股劲风啊，就朝这车扔过去了。重武器啊，什么武器啊？大铁锤。这柄锤啊120斤重，咔嚓，就这一锤，当时把这车半边给砸了个粉碎，那几匹马呼啦一下全都倒了，把车里边坐车的那个人砸了个脑浆迸裂。哎呦，把这秦朝中满朝的文武官是这次跟随皇帝出巡的人，一个个吓得是魂飞天外，全吓坏了。这大铁锤120斤，要把它扔起来，借着那个风力，那力量就加重了，分量就加多了，所以这一锤击了一个马仰人翻。秦始皇死了没有？怎么回事？始皇帝没在这辆车上。前文书咱不是说了吗，一辆是秦始皇的这个居辇，有36辆副车，就是那些车呀外边的形状以及那个马匹，马匹上的那些个装饰跟秦始皇那居辇是一样的，但是你就不知道他在哪辆车上。云罗伞下这辆车秦始皇确实坐过，但是今儿个他没坐。好多人都误认为呀、唯独这辆车高大云罗伞盖，肯定皇上在这辆车上。恰恰相反，秦始皇有时候啊坐的第7辆，坐的第9辆，也可能坐第1辆上，也可能坐的最后那辆上，他呀没准儿。那么今儿个始皇帝呀坐在了第24辆车上，那你砸谁去？那被砸死的这位是谁？这位是一位皇亲呢、这次这位皇亲跟着出来就有点受宠若惊了，他觉得呀始皇帝看得起他，还行，不管怎么说张口叫我个皇叔啊，皇叔也这么大岁数了，跟着出去走走风光风光，这也很不容易啊。更使他喜出望外的是能够与皇帝坐同样的车，这也是一种荣誉呀、荣耀。那当然呢，觉得脸上特别有光彩啊！你们文武谁比得了？皇上做什么，我做什么，其实还不如不做。这一下完了，众文武啊， 当时让这一锤给砸懵了，可就是一瞬间呢，文武全醒过盹来了，抓刺客，这才想起抓刺客来。有人敲动的梆子，梆声这么一响，是乱箭齐发。皇帝御车左右不是有好多弓箭手吗？管什么用啊？当你这箭射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刺客把身躯这么一晃，打掉脸转身走了。有的看清楚这刺客，有的没看清楚，就看这位是个高个子。哎呦，生的是前胸宽，背膀厚，肚大腰憨，头如麦斗，膀阔三庭。瞧那个脸，起码是身高过丈，穿青挂皂，一身黑呀，脚下一双香牛皮的矮腰短靴。他跑的是真快，这些个军士一个个全都围过去了，进不了他的身。怎么回事？只见这个人把这两臂这么一挥，这俩手就这么一划来，那些秦军呐、那些武士啊，就像割庄稼似的，噼啪啪啪啪，连滚带爬。这个人想窜到树林里边去，以这个树木影身三转五转，他就能走了。可是刚刚接近这树林子，只见林前有一员大将立马横刀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这员将在马上直哆嗦，怎么挡住人家去路，他自己倒哆嗦上了。他紧张的，他气的。这员将心想，好啊，刺客，你是真跟我有点过不去，你也不看看这次是谁护驾，是你家老将军张邯呐。啊，在万马军中取上将的首级呀，我就像从兜里掏东西一样，自从披挂上阵那天，从来没懂得什么叫打败仗，我也没分过敌手，今儿个你偏偏在我护驾的时候你敢行刺圣驾呀，啊，你这不是，你这不是演我吗？这不是。张邯急了，刺客看了看张邯，不由得一愣，怎么这刺客也非是等闲之辈，他也听说过秦国有几员大将，其中有个张邯，是不是他？一看这位金盔金甲绿征袍啊，胯下黄骠马，手里拖着这一口大刀，呵，这刀头啊，那可应了那几个字了，是肥大加宽，像半扇门扇似的。这口刀不知斩过多少名将。张邯也打量这刺客，看这个刺客年纪也就在40上下，这张脸是黑中亮，亮中黑呀、眉似刷漆，一双火眼，狮鼻阔口，大耳垂轮，暴掌刚然，手里什么没有，就那把大铁锤，给秦始皇准备的，还没砸着。刚才那些士卒是不禁他这么一打，所以士卒手里头那个刀啊、枪啊、矛剑啊，他什么也没捡，也没夺，现在空着两只手。张邯这时候也不问他了，说你姓是名谁，没那功夫，这也不是两军作战，是举刀就劈，马步交锋，两个人在这打起来了。这位刺客呢，想把张邯由马上把他拽下来，拽不了啊，那张邯厉害，武艺相当高强，另外呢，手下的人也越聚越多，就把这刺客给捉住，五花大绑捆起来了。张邯来见赵高和丞相李斯，说把刺客已经逮住了。哎呦， 两个人呐、提了的嗓子眼那颗心才算放在肚子里，赶忙奏明圣上，请示皇帝怎么办？是带着这刺客继续赶路啊，还是就在这会儿审问？皇上呢？皇上气得够呛。秦始皇心想：哦，好啊，这是左三番右五次啊，想尽一切办法想把我谋杀了。怎么叫左三番右五次？秦始皇遇了好几回刺客了。燕太子丹请出来了那位勇士荆轲，曾经亲自到咸阳见过秦始皇，给他献那督亢图去了，图穷匕首见嘛。在秦始皇看图那时候，荆轲把那匕首抽出来，差点把这位始皇帝给捅了。第二次呢，高渐离啊，为杀秦始皇把自己的双眼熏瞎了，然后抱着鱼骨给始皇帝说书，说到精彩处，秦始皇是仰天大笑，还没等乐完呢，那高渐离抡起那鱼骨来，照着那笑的方向，砰嘡，就是一下子，感情那鱼骨里头已经灌满了铅了，比那炮弹那分量，轻不了多少，差点把秦始皇给开了。幸亏啊，这位高渐离这眼神不得劲的，这一下子咔嚓，把那桌角给砸下一块去。始皇帝是大吃了一惊，他连连遇刺，这是第三次了。秦始皇一想，好啊，有打我的皇宫那儿就想主意刺我，走的路上也算计我，行了，我不走了，回去。回哪儿啊？阳武县。他瞅了一眼赵高，赵高紧张了，怎么了？是他亲口啊跟始皇帝说的。万岁，这地方可真不错，这个县令啊是治理有方，这地面啊甭提多太平了，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，公买公卖，行人让步。哎呦，他把这个阳谷县这县令啊给夸得像朵花似的。刚离开阳谷县没多远，走的波浪沙这儿，这大铁锤就下来了。你还说这太平啊？再太平前面就埋地雷了。回去问问那县令去。回到阳谷县，仍然还到那个行宫那儿叫县令。县令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上吊了。县令听说了，说圣驾离开阳武县走了没多远，到博浪沙那儿遇刺。县令一听啊，弄根小绳往那房梁上一穿，系了个套，本的一下完了。这你还找谁出气去？始皇帝传旨让赵高李斯就在这个阳武县大堂这儿严审刺客，不但要把这刺客来龙去脉、姓氏名谁、哪儿造铁锤全都打听明白喽，这就不是打听了，就审问呐。审问明白之后，还得问出这主使人来。赵高跟李斯啊，换着班轮流着审这刺客。这刺客，眉头不皱。赵高啊，传令用刑。把所有的刑法都使上了，把这位刺客打得皮开肉绽、心血直流啊，连行刑的人都有点皱眉了，都有点打冷战了。可是这位只要是用凉水喷过来缓醒过来之后，仍然是破口大骂，不说话就一声不言语，说话就骂秦始皇是暴君，就骂这赵高和李斯是奸臣佞臣，你们坑害百姓，我要替黎民百姓出一出这口胸中的恶气，没把这个暴君打死，这是最大的遗憾。我只造了一把锤，因为时间太紧迫了，应该呢再造两把小的 给你赵高和李斯准备着。这俩一听气晕了，气得赵高拍案大怒啊，一阵跺脚，那靴子都快开刃了。赵高一看硬的不行，干脆来软的，设宴款待这刺客啊，派去几个医生把他那伤处都给他服上药，跟他说好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说好的还真灵验了。这位刺客呀，还真把主使人给供出来了。刺客瞅着赵高一笑，你们是说我受谁的指使行刺暴君呢？哎呀，别暴君暴君的了啊！啊，就是啊，您说说谁主使的您？这个人远在千里，是近在面前呢、啊。哦，赵高这么一听啊，噌的一下子，把眼皮呀、啊、卷起来了，那上眼皮啊，眉毛都快立起来了。是吗？这么说，这主使人就在阳谷县这儿？对，就在这儿。那你快说，说出来呀、啊，我免你死罪，而且我还要重赏你。常言说得好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，你呀是受人指使，哎，没有什么大罪，你说这人是谁？刺客一笑，此人姓赵名高啊。赵高一听气的当时差点晕过去。好啊，你是软硬不吃啊，这个东西十分可恶，来呀、啊、把它给我压压压压，还压了下去，给压下去了。李斯打外边进来了，哎，我说您这招灵不灵？嗨，我的丞相，灵什么呀？他说出这指使人来了。谁呀？他说是我。李斯也差点乐了，这个刺客可真怪啊，真横，钢筋铁骨，就是什么也不说。我看呐、啊，大概咱行刑还不重，如果要是用严刑，准差不多。赵高咬牙切齿的要用严刑。李斯这么一听，哎，我说您呐、啊，还真得小心点，赵公公。怎么，您一个劲儿严刑严刑的，要行刑无功，力逼帐下，万岁怪下来，咱们可担待不起啊！哎呦，对，赵高吓一跳，怎么？李斯说的对呀、啊，你这要审着审着问不出口供来，你把他打死在当堂，皇上也不能让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刺客蒸不熟煮不烂呢、啊，这大块的滚刀筋，他就是不说着怎么办？明儿还审他，咱俩一块儿。第二天呢，赵高、李斯两个人肩并肩往大堂上那一坐，把刺客带上来。赵高今儿个秘密的传了一道令，和往日不同，怎么今儿个把这衙门口这大门把它打开，把门前站班的人撤喽。哎，让阳谷县的黎民百姓，男女老少，甭管是谁，都可以来看热闹。哎，你瞧，这赵高是要想干什么呀？感情他呀，秘密安排下人了，把他手下的这些人，全让他们乔装改扮成百姓的模样，混杂在老百姓的群中，叫混在大伙一块儿，让他仔细观察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《名家书场》。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